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。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。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盼望我们都能够透过神的话，让我们自己的信仰站稳在圣经的真理根基上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仍然和大家思想司布真牧师的讲道集。今天的题目呢很特别，要探讨的是基督徒的死亡，基督徒的死亡。我们一起来看约伯记第五章26节。约伯记第五章26节，我用当代译本的翻译呢读给大家听。约伯记第五章26节，你必寿终正寝，才归坟墓，如同庄稼成熟后才被收割。我再读一次，当代译本，约伯记第五章26节，你必寿终正寝，才归坟墓，如同庄稼成熟后才被收割。我们不相信约伯的朋友所说的一切，他们说话经常像未受感动的人一样，因为我们发现他们说的很多都不是真实的。如果我们通读约伯记，对于他们我们可以说，你们都是可悲的安慰者，因为关于神的仆人约伯，他们说的都不是正确的。虽然如此呢，但是他们也说出了很多圣洁虔诚的话语，是非常值得重视的，因为他们出自三位知识、才能和能力都非常出众的长者，三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，他们能够从他们的生活经验当中说出他们所知道的。他们的错误不足以为奇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并没有我们当代所拥有的那种清晰明亮的启示，他们很少有机会相见。那个时候只有少量的先知教导他们天国的事，在没有福音真理的启示的情况下，我们只能够惊叹他们能够发现如此多的真理。但是关于这一章，我必须说，我只能把他们看为重要了，因为它不是人的话语，不是提曼人以利法在这里说话，而是神的话语。与其说不明智的安慰者指责约伯的话，不如说是伟大的劝慰者安慰他子民的话。他只讲正确的事。使徒保罗引用过这一章，这一个事实证明了这个观点。以利法在第13节这样说，他叫有智慧的中了他的诡计。我们发现保罗在哥林多书信当中就说，如经上记着说，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，因为是被神所启示的。那么就使这节经文被认可了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真实的。当然像以利法这样的人的经验是值得重视的，当说到神的百姓的普遍状况时，他们躲过了蛇头的祸患，灾殃临到他们也不害怕，他们喜笑灾害、饥荒等等。我们可以接受他的话语是被验证过的，是被神的灵所证实的。回到我们的经文，约伯记五章26节，你必寿终正寝，才归坟墓，如同庄稼成熟后才被收割。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对比。我从经文的表面上来看，是年老的基督徒和成熟的庄稼的一个对比，到丰收的田地去，你们会看到非常多的麦子，让你想到年老的信徒。在这块土地上，人们花了多少心思啊？当种子刚发芽的时候，农夫担心有虫子会咬着嫩芽，叶子被吞噬，或者是盐霜杀死了幼苗，使它枯萎死亡。然后月复一月，随着季节的到来，他是多么的焦虑着望天呐、啊，期待有雨水降下，或有和煦的阳光充满活力的照射在田地上。那么当他到成熟的时候，农夫会多害怕有霉菌或者是暴风雨使他宝贵的叶子萎缩呢？他此刻站在地里，在某些方面上，他从忧虑当中得到了释放。他几个月的劳累已经结束了，现在他耐心地等候土壤当中结果的宝贵果实，而现在他们都在这里了。白发苍苍的人也是如此，他经历了多少年的忧虑啊！在他年幼的时候，他似乎好像要被死亡击倒，但是他仍然平安地度过幼年、成年和老年。有多少的意外被他拦之门外，神保护的盾牌在他的头上，使他免受瘟疫的攻击，免受那沉重的可能会压垮他生命的意外事故。他有多少的忧虑啊，他经历了多少的苦难啊！看看满头白发的老兵，苦难在他的额头上留下了痕迹，看看他所承受的激烈斗争和试炼的黑暗时刻，都深刻地记载在他的心里。现在他的焦虑已经结束了，他非常接近安息的港口。再经历短短的考验和苦难的岁月，他就要登上美丽的迦南彼岸了。我们如同农夫看着麦子一样，带着同样的喜乐看着他，因为忧虑结束了，安息的时刻即将来到。甘枝变得多么的脆弱，每一阵风都把它吹来吹去，它已经枯萎了。看它的头垂到地上，好像亲吻尘土，并且表明它起源何处。所以你们也注意到那年老的人，他们的步伐蹒跚。传道书那里说，他们从窗户向外看，已经黑暗了，磨刀的人停了，因为他们人少，并且蚱蜢都成了负担。然而即使在软弱当中仍有荣耀，这不是嫩叶的弱点，而是完全成熟的庄稼的弱点。这是一个显示其成熟的弱点，是一个带着荣耀的弱点。即使麦子的颜色是金黄的，所以它看起来比它还是翠绿的时候是更加美丽的。白发的人同样也有荣耀的冠冕在其头上，他在他软弱当中比强壮的年轻人或者是美貌的少女更有荣耀。另外，成熟的庄稼不就是人的状态的美好写照吗？因为很快就会被接回家，收割的人来了，甚至现在我听到磨镰刀的声音，收割的人在磨好镰刀，他很快就要来收割庄稼。看，他正穿过田地要收割他的庄稼，到时候庄稼要被带到谷仓，并且安全地存放在那里，不再受枯萎病、霉变、昆虫或者是疾病的影响。在那里他是安全的，雪不会落在他的身上，风不会侵扰他，他是安全的，是有保障的。当宣告收获的时候，禾捆完全的成熟，被带到农夫的谷仓里，那是多么欢乐的时刻啊！年迈的人也是如此，他也很快的要被带回家。死亡现在就是磨镰刀，天使预备好他们的金马车，好带他们到天上去。 谷仓已经建好了，房屋预备好了，很快伟大的主要说，把稗子捆成捆，留着烧，麦子要收在仓里。今天呢，我要向弟兄姐妹全面的思考基督徒死亡的问题，不只是年迈的基督徒，因为我们要告诉你们，在这节经文当中似乎是针对年迈的基督徒，但事实上他是对每一个信徒都大声地说，你必寿终正寝，才归坟墓，如同庄稼成熟后才被收割。这个经文当中我们要留意四点。第一，我们要思考死亡是不可避免的，因为他说你必。第二，死亡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他没有说我要使你归入坟墓，而是你必归入坟墓。第三，死亡总是事实的，你必寿终正寝，才归坟墓。第四，基督徒的死亡之后总是可敬的，因为应许他说，你必寿终正寝，才归坟墓，如同庄稼成熟后才被收割。第一，死亡即使是对基督徒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，这一点是非常的老套简单，而且是平常的，我们几乎都不需要再多说什么。但是我们发现还是有必要对此多说一两点，人人都会死，都要死，这是多么的老生常谈呢？我们对此还能够说什么呢？我们羞于重复这一点，虽然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真理，但也是人最容易遗忘的。我们都在理论上相信，并且在头脑上接受，但是有多少人将之印在心里呢？死亡的景象使我们记住它，庄严的钟声向我们述说它。当钟声敲响的时候，我们听到深沉的语调宣告了我们死亡，但是我们却经常忘记它。死亡对所有的人都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我希望对死亡做一个观察。虽然经上记着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但是时候将到，那个时候有些基督徒不会死。我们知道如果亚当没有犯罪的话，他不会死，因为死是对罪的刑罚。我们知道以诺和以利亚没有经历死亡就被接到天上，因此对基督徒来说，死亡似乎并不是绝对必要的。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呢，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有些人要永远活着。使徒们说，如今我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有些会要活着。使徒说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我们知道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，但他们可能会在一些属灵的过程中被拣选，这就排除了死亡的必要性。我想对此想了很多，我想知道是否有可能我们当中就有人是那未见死亡的，即使我们不是，但是这种想法也让我们振奋。基督确实胜过死亡，他不只是从监狱当中救出了被律法俘虏的人，他还从怪物的口中拯救了一群人，带领他们安全地到自己的地方。他不只是使死人苏醒，赐给那倒在镰刀下的人新生命，而且他真的带领一些人经过窄路到达天堂。他对死亡说，滚开，你这恶魔，你不可伸手害这些人。这些是被拣选的人，你冰冷的手指不可使他们的灵魂冻住，我要带他们直接到天堂，不经过死亡，我要接他们的身体到天上去，不必经历你那幽暗的门户， 或是被阴间之地所俘虏。基督战胜了死亡，这是多么荣耀的想法，这样有些人就不必死了。但你们对我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因为身体本身就和死亡混合在一起。知名人士告诉我们，这是真的，在自然界当中死亡是必要的，因为一种动物必须捕食另一种动物，即使所有的动物都不再捕食猎物，它们也必须以植物为食，所以一定会吞吃某些藏在食物当中微小的昆虫，因此死亡似乎是自然律。请记住，人的寿命现在已经远远超过所配给他们的了，似乎很容易就可以想象，受造物可以存在1000年，远超过所给的期限，但这种反对是无效的，因此圣徒不会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而是要迁移到一个荣耀律取代自然律的地方。那么接下来是一个非常甜美的想法，死亡对基督徒来说总是可以接受的，你必归入坟墓。老卡利在一首诗歌当中这样说，心甘乐意并且喜乐的去死，你们都要来，不要不情愿或者是从匆忙的进入你们的坟墓，就好像路加福音12章所提到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但你们要安静的面带微笑的到你们的坟墓，你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进去，而不是被抬进去。当恶人死的时候，他被人赶入坟墓，而基督徒却会走入坟墓。我给你们讲个比喻，我给你们讲个比方。有两个一起坐在同一个房子里，两个人死亡临到他们两个人，他对其中的一个人说，哎，你要死了。而那个人看着他，眼中含泪颤抖地说，啊，死亡啊，我不能死，我不想死，我不会死的。他找到了一个医生，对医生说，我生病了，因为死亡注视着我，他的眼睛使我脸色苍白，我害怕我一定会离开。医生啊，这是我的财富，给我健康，让我活着。医生拿走了他的财富，但是用尽了他的技巧，也不能够给他健康。这个人换了一个又一个的医生，他想也许他能够使生命再延长一点。但是看哪，死亡来了，说，我给了你时间，让你尝试不同的方式，现在跟我来吧，你必定要死。然后他绑住他的手和脚，迫使他走上阴间的幽暗之地。当这个人离开的时候，他抓住了路上的每一个柱子，但是死亡用铁腕拉着他，沿路上没有一棵树，但是他试图抓住什么。死亡说，来吧，你是我的掳物，你必要死。非常不情愿，就像一个不想上学的学生呢，他是缓缓地走进学校。他也是这样的与死亡同行，他不是走到坟墓，而是死亡抓住他，坟墓就近了他。死亡对另一个人说，我是为你而来的。他微笑地回答说，死亡，我知道你，我见过你很多次，我和你有过交流，你是我的主人的仆人，你来是要接我回家的，走吧，告诉我的主，我预备好了，照他所喜悦的时候来吧。死亡，我预备好和你一起走了。他们一起走在路上，有甜蜜的陪伴。死亡对他说，我带着这些骷髅头好吓唬恶人，但我不是那么可怕，我要让你看清我，在伯撒撒王的墙上写字的手是可怕的，因为人什么都看不见，只看见了手。死亡说，但我要让你看到我的全身，人只看见我的骷髅手，他们就吓坏了。他们走着走着，死亡就解开了他的腰带，让基督徒看他的身体，他微笑着，因为那是天使的身体。 他有希路伯的翅膀，身体像加百列的身体那么的荣耀。基督徒对他说，你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，我将愉快地和你一起走。最后死亡抓住信徒的手，就好像母亲呢，轻轻地拍打他的孩子一下一样。孩子欢喜这种在手臂上的爱抚，因为这是爱的证明。所以死亡确实把手指放在了这个人的脉搏上，使之停止了片刻。基督徒发现自己在死亡的温柔的手指下变成了一个灵。是的，他发现自己和天使类似，他的身体变成了灵体，他的灵魂被净化，他自己在天上。你说这只是一个比喻啊，但我要给你们一些可以支持他的事实。我告诉你们，有些临终的圣徒的遗言呢，向你们表明，对他们来说，死亡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访客，并不会让他们害怕。你们不会不信临终之人的话，因为此时假冒为善的人难以扮演什么。当戏剧结束的时候，人会摘下面具。对这样的人来说，在临近死亡的时候，他们庄严地站在赤裸裸的现实当中。首先我要告诉你们著名的加尔文裔王子欧文博士说的话，只要人们找到他的著作，我不担心人会缺乏捍卫福音的白白恩典的论据。有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欧文博士，他要印刷他的对基督的荣耀的默想这本书，他的眼睛瞬间闪过一道光，他回答说，我是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。他说，长久以来的希望终于成真，我将要看见另一种形式的荣耀，胜过我先前所做的，或者是能够在这个世界做成的。但你可能会说，这个人只是个神学家。那我们来听听一个诗人说的话。乔治·赫伯特在经历了严重的冲突之后，他要求在极度的痛苦中哭泣的妻子和侄女离开房间，将他的遗嘱交给了伍德诺特先生来照看。他呼喊着说，我预备了迎接死亡了，主啊，现在不要离弃我，我的力量衰退，但因主耶稣的缘故怜悯我，主啊，现在请接收我的灵魂。然后他躺回去，向神呼出了最后的气息。就这样，诗人就死了。他那荣耀的幻想可能描述了阴暗的事实，充满了对天使的痴迷。正如他曾经对自己说，我想我听到天上的教会的钟声，我想当他就近约旦河的时候确实听见了。你们会说，一个神学家，另一个是诗人，可能都是幻想。那现在来听听一个活跃的宣教士大卫·布雷纳德是怎么说的。他说，我几乎就在永生当中，我渴望到那里去，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我和我所有的朋友都结束了，世上一切对我都无足轻重，我要到天堂去，和圣天使一起去赞美荣耀神。这是布雷纳德说的。他看万事为损，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他去到野蛮未开化的印度去传福音。但你仍然有可能说，这些都是过去的人。那么现在你们要听听当代人的话。首先听听著名的苏格兰的传道人霍尔丹所说的话。他稍稍地抬起身子，清晰地重复这些说，当基督我们生命的主显现的时候，我们都要与他一同在荣耀里。然后他被问到是否很想回家，他回答说，也许还没有。霍尔丹女士亲切地说，那你不会很快地离开我们。他面带微笑地回答说，离开并且与基督徒同在更是好的。当被问到 他是否感到平静幸福的时候，他重复回答了两次，超越了伟大而且宝贵的应许。他接着说，但我一定要起来。霍尔丹女士说，你不能起来了。她微笑地回复说，当我醒来有神的形象，我会满心的心满意足。她说，这就是你所说起来的意思吗？她回复说，是的，这就是我说的复活，我定会复活。现在是霍华德，伟大的慈善家，他拥有真正的信仰，是基督徒当中最杰出的人。从他朴素的行为方式来看，永远都不会怀疑他是一个狂热分子，不是吗？在他去世的前几天，他的疾病症状开始显出最令人害怕的样子。他对普利斯特曼上将说，你试图转移我对死亡的注意力，但我有非常不同的情绪。死亡对我没有什么可怕的，虽然不高兴，但是我也一直期待着他的到来。
亲爱耶稣，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，给我盼望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。亲爱天父，今生换我回到他面前，在流浪，我看到家的光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喜乐充满我的心，我不住赞美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到永恒爱的家，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
上述的这些例子都说明了一个基督徒会面对死亡真实的光景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司布真牧师这篇讲道集《基督徒的死亡》，我们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。下一次呢，我们会继续来分享这篇讲章的后半段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